同学们，下面我们选读一篇汉乐府诗《陌上霜》。这篇作品最早是著落于《宋书·乐志》，后来的《乐台新咏》和《乐府诗集》都收录了。这篇作品大约是东汉后期的作品，诗篇啊叙述了一个年轻美貌的采桑女子，面对太守的不怀好意的挑逗，机警地编造出一个位高貌美的丈夫来和她对抗，将她斥退的故事。第一段用铺陈和烘托的手法来表现这位采桑女的外貌之美。第二段写太守派小吏先去打听，企图诱惑这位采桑女与之共在，一方面揭露了太守的丑恶灵魂，另一方面也反衬了罗敷这位采桑女啊不谋荣利、不惧权势的品质和敢于斗争的精神。第三段写罗敷啊盛夸夫婿的气派、富有地位和人品，处处压倒面前的太守，表现了这位采桑女的机智和堂堂正气。这首诗富于戏剧色彩，是早期叙事诗中的名篇。下面我们读一下原作。日出东南隅，照我秦氏楼。秦氏有好女，自名为罗敷。罗敷喜蚕桑，采桑城南隅。青丝为龙系，桂枝为龙钩。头上额驼髻，耳中明月珠。香绮为下裙，紫绮为上襦。行者见罗敷，下战履之须。少年见罗敷，脱帽着翘头。耕者忘其犁，锄者忘其锄。来归乡怒怨，但作观罗敷。士君从南来，无马力驰除。士君遣吏往，问是谁家书。秦氏有好女，自名为罗敷。罗敷年几何呀？二十尚不足，十五颇有余。士君谢罗敷，应可共在否？罗敷前致辞，士君亦何余？士君自有妇，罗敷自有夫。东方千余骑，夫婿居上头。何用识夫婿，白马纵离居。青丝系马尾，黄金落马头。腰中落如箭，可值千万余。十五府小使，二十朝大夫。三十侍中郎，四十专程居。为人洁白皙，连连颇有须。盈盈公府部，冉冉府中区。座中数千人，皆言夫婿书。我们理解这一篇诗的时候，有这么一些词语应该特别注意。一个是陌上霜的陌，它是田间的小路。青丝是青色的丝绳，龙系是指竹篮子的鹿绳，额驼髻这是当时流行的一种发饰。这个发髻呢，它偏于头部的一侧。香绮，这个香它是浅黄色的意思， 这个起是有花纹的丝织品。脂须，这个脂它是指嘴唇上的胡子，须下巴上的胡子。啄翘头，这个啄读音要特别注意，它是带好的意思。翘头，古代男子束发的头巾。但作官罗敷，这个作不是动词义，不是实词义，它是虚词义，因为的意思。因为贪看罗敷的美貌啊，耽误了工作。弑君是汉代对太守或者刺史的称呼。下面我们说一下青丝系马尾，那个系，那是一个动词义。在古代啊，这个战马它的尾巴上战场的时候是要系起来，用青丝把它系起来。现在我们看到的昭陵六骏那个石刻，那个骏马的马尾还是啊系起来的。为人洁白皙，这个为人的意思是长相。连连颇有须，这个颇它是稍微略微的意思。这一篇我们提供了参考的译文，请大家自己看了。下面我们对这首诗赏析几句。《木上桑》是一首叙事诗，它的写作思路是这样：第一段用侧面烘托的艺术手法描绘罗敷的容貌美，写他的劳动工具如何美，服饰如何美，人们是如何痴迷地欣赏他的美貌。第二段写罗敷严拒太守的调戏，表现罗敷的性格美。第三段写罗敷盛夸自己的丈夫，自斗太守。这一篇的写作特点，全诗啊用了铺张的描写，烘托的手法，生动的对话，展现给人们一出精彩的喜剧，主题严肃而笔调诙谐。这首诗对后来诗人的影响是比较大的。我们可以看到曹植的《美女篇》学习其手法，李白的《子夜吴歌》《春歌》改写了它的内容，张仲舒的《春闺事》发展了它的形象。关于这篇我们就说这么多，谢谢大家。